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立刻开始讨论后记了呢？
当然，不过为了提纲挈领，我想先请卫斯理念念开头的几段话。
史蒂芬教授曾告诉我一个小故事，我至今记忆犹新。19世纪末，一位后来得到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曾经信心满满发出如下豪语：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吾辈已经研究透彻，未来世代能够找到的着力点只是将精确度再提升几位数。结果不出10年，这位物理学家就赫然发现，虽然他所做的实验已准确著称于世，可是这项预测和实际的科学发展差了恐怕不止108000里。史蒂芬教授特别强调，如果历史真的那么发展，20世纪的物理学以及其他相关科学将无异于一潭死水，不但无聊而且无趣。幸好至少在我们这条历史线上，宇宙的奥秘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永远能让后辈科学家挖掘到崭新的惊奇。
我想先来强调一下，史蒂芬教授告诉卫斯理的事情全部有根有据，换句话说呢，通通都属于第一重的真实。
所以真的有这么一位物理学家，而且他真的发过这种豪语哦。
没错，他叫 Albert Michelson， 中文通常翻译成麦克森，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就连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都必须靠他的实验才能够站得住脚。
哇，真的很难想象哎，这么伟大的物理学家也会做出这么离谱的预测哦。
这就呼吁了我们在谈未来学的时候提到过的一种局限，
大时代的局限，对不对？
完全正确。
当我开始撰写这套回忆录的时候，我的心态相较之下要比那位物理学家来得保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在宣言中明白指出，这桩天大的阴谋目前仍在进行之中，结果如何难以逆料。如今回顾这篇宣言，却令我不禁百感交集。虽然天大的阴谋终于真相大白，但随着多重历史线的曝光，我感到四周围仿佛不知不觉又起了更多更浓的迷雾。不过既然我们活在时进位文化中，正如每个世纪不多不少刚好100年，我决定将这套回忆录在第10册暂时做个结束。这绝不代表有关卫斯理的一切谜团已经在这10本书中研究透彻，否则就太无聊和无趣了。
珊珊应该听得出来卫斯理这几句话的微言大义吧？
当然当然，卫斯理替回忆录只有10册这件事情呢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不，这点太明显了，算不上微言大义
啊。不然就是卫斯理强调他的故事呢其实永远也写不完。
很好，而这就代表呢我刻意写了一个标准的开放式结局。
但无论如何，这套回忆录啊到此结束了。
珊珊以为这个后记就这么几百字吗？
难道不是吗？
当然不是，请珊珊看看下一页。
哎，真的还有哎，而且显然又是卫斯理跟虚拟卫斯理的对话。
我早就说过了，他们两人的对话从头到尾贯穿了整本书。
莫非就连后记也要用他们的对话来做个结束啊？
是的，不过呢还没有那么快就结束。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后记有点像是整套回忆录的11篇，所以呢凡是没有圆满解答的问题或者是谜团，我都让他们两个或多或少再讨论一遍。
那可是个大工程哎，所以这个后记就写得很长咯。
的确很长，光是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就有将近5000字。
哈，那我们今天怎么讲得完呢？
所以只能挑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来讨论了。
可是哪一些问题比较有代表性呢？
比方说第一个问题就很值得谈一谈，请问珊珊还记得杰克上校这号人物吗？
记得是记得，可是老实说印象不太深。
那是因为我们还真的很少提到这号人物，不过呢在早期的卫斯理故事中他也算得上是个重要的角色，
所以今天老师要借着最后的机会好好的补偿他一下，
至少要好好谈一谈他所引发的疑难杂症。
什么疑难杂症啊？
那就是杰克上校明明在编号45号的卫斯理故事新年里边无故失踪，后来呢却又在编号51号的玩具里边大摇大摆出现在卫斯理面前，而卫斯理呢竟然一点也不惊讶，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这应该不难解释吧？
故事外当然不难解释，因为这两个故事虽然只差了六号，可是呢，写作时间却相隔了六年多。
哦，我想起来了，因为倪匡啊曾经停笔了五六年，所以是倪匡自己忘了前面所做的设定。
没错，而我曾经和子介当面质问过倪匡，希望他能够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结果呢？
结果呢？倪匡不愧是倪匡，还真的立刻想到了一个答案，只可惜这个答案有点四两拨千斤，所以我自己并不满意。
于是老师就自立自强了。
没错，我们来听听两个卫斯理怎么讨论这个问题吧。
这件事，我以为你自己已经帮我做出了解释。啊？你自己说过，主宰电脑每次改变历史都难免留下些许的破绽，正如同一道伤口，不论多么仔细缝合，多少仍有点疤痕一样。你的意思是，这个未解之谜也是破绽之一？是的，而且小宝还替我找到了有力的证据。
什么证据？
目前这条历史线，玩具的版本显然并不完整。何以见得？因为在最原始的文献，也就是《明报》副刊上，玩具和下一个故事之间足足有半个月的断层。换句话说，足足有一万多字被删掉了。我相信在这一万多字里有着杰克付出的圆满解答。
怎么样，这个解释还算差强人意吧？
等一等，我想要先确认一下，当初在《明报》副刊上，玩具和下一个故事真的间隔了半个月啊？
这么重要的证据当然假不了，而且呢，我还要强调一下，这是个相当反常的现象。
哦，我懂了，隋老师就用后设的手法把这件事情当成证据写到故事里面去了。
对，就是这样。接下来呢，我们来赶紧讨论第二个问题吧。
这回又是什么问题呢？
是我自己在回忆录里边制造的一个未解之谜。
老师啊，你自己制造的未解之谜好像也不少哦。
可是呢，第五册的那个死神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
对吼，那个死神啊总是来无影去无踪，虽然最后被彻底消灭了，可是他到底是何方妖魔，还有他的背后呢究竟有些什么阴谋，回忆录里面通通都没提到。
所以在这个后记里边无论如何也要提上几句。
在我看来，死神正是未来世界发展出的无形机器人，透过第二型时光旅行送回20世纪甚至更早的时代。目的呢，想必是后期主宰嫌自己所炮制的电影还不够紧张，不够刺激，不够残暴，不够血腥，所以派死神嘎上一脚，加油添醋一番。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接下来呢，我们要直接跳到这个后记的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讨论的是哪个未解之谜啊？
第三册盖世里边最神秘的那个人物
啊，中国高手。
没错，因为他实在太神秘了，就连虚拟卫斯理对他也非常好奇，所以呢，在争取到自由之后，虚拟卫斯理立刻着手探索这个中国高手的真实身份。
这么神秘的人物，虚拟卫斯理有办法可以追查他的身份吗？
既然虚拟卫斯理拥有自由之身，在网络世界自然通行无阻，想必没有什么防火墙挡得住他。
所以他就把全世界所有的网站通通都查了一遍啊。
虚拟卫斯理的确这么做了，结果却是毫无收获。
那不就没辙了吗？
不，虚拟卫斯理灵机一动，想到可以把招魂电脑好好利用一番。
招魂电脑除了能够让他上网之外，还可以怎么利用啊？
请问珊珊，招魂电脑为什么叫招魂电脑？
因为它会招魂。
没错，想当初费利医生发明招魂电脑，目的就是为了招魂，后来才被戈壁沙漠拿来制造虚拟卫斯理。没想到久而久之呢，大家都忘了招魂电脑最初的用途了。
于是虚拟卫斯理就利用招魂电脑设法替中国高手招魂啊。
因为根据年龄推算，到了21世纪，中国高手应该已经成为灵魂了。
嘿，这就有趣了，那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虚拟卫斯理是这么说的，可惜我操作不够熟练，和他只有短暂的接触。
即使只是短暂的接触，还是可能有重大的突破吧。
那倒是真的，中国高手说他有个重要的口信要请虚拟卫斯理转告卫斯理。
什么重要的口信啊？
我在书里边玩了一个文字游戏，不过呢，这个文字游戏恐怕只适合读
不适合讲。
对，所以呢，今天我打算在节目里边直接公布真相。
太好了，真相到底是什么？拜托老师你赶紧公布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耶。
珊珊如果不催我的话，这会儿我已经公布出来了。
好吧，怪我多嘴。
真相是，这个中国高手就是卫斯理的亲生父亲。
哈，
而且这是我早在20年前已经做好的设定，绝对不是什么后天的伏笔。
早在20年前就做好的设定，
嗯，
所以说早在20年前，老师你就已经打算要写这套回忆录啦？
不，卫斯理回忆录是我10年前才开始构思的计划。
那就说不通啦。
说穿了其实非常简单，整整20年前呢，我就跟倪匡说，我有心要替卫斯理的父亲好好写一个故事，而且呢连大纲都已经想好了。
真的啊？那倪匡怎么说啊？
倪匡听完我的故事大纲之后微微一笑，然后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倪匡说这个故事至少可以写30万字。
哇，这简直就是天大的鼓励。结果老师你写了多少字啊？
很惭愧，都怪我当时功力不够，虽然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可是呢迟迟没有动笔，最后的结果是半个字也没写。
哦，所以老师想到可以趁着写回忆录的机会把这个故事啊顺便给写出来。
没错，原本我的确有这个打算，不过呢当然不是洋洋洒洒写上30万字，
否则就是喧宾夺主抢了卫斯理的戏了。
对，我当初的打算是想把卫斯理父亲的事迹好好浓缩一番，然后巧妙地融进回忆录的故事里。
可是好像事与愿违了。
是啊，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结果啊，在这套回忆录里面呢，中国高手就变成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
可是我始终没有把他忘记，所以在最后一页还是无论如何要对他的真实身份做个交代。
所以老师，你现在终于了却这桩心愿了。
而回忆录第10册的内容也终于全部讲完了。
耶、yeah!
现在呢，我想回过头来再来谈谈第10册的这个书名浩渺。
老师先让我说好不好？
当然好。
老师曾经强调这个书名里面的水啊越多越好，现在我终于明白跟遇水则发没有什么关系。
本来就没关系嘛。
真正的原因啊是因为水也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所以呢今天我们才会花那么多时间仔细讨论水的反扑计划。
是。
不过呢珊珊应该还记得浩渺这两个字本身是什么意思吧？
老师你说过啊，就是浩大辽阔的意思啊。
现在我们把整个故事都讲完了，我想请珊珊自己说一说回忆录第10册的架构能不能称得上是浩大辽阔。
当然能啦。
为什么？珊珊能不能一言以蔽之？
一言以蔽之哦。
嗯
嗯，好，这个故事的时间背景非常浩大，而且空间背景非常辽阔。
抱歉，这么讲恐怕有点空泛，好像是在说场面话而已。
这么复杂的问题要一言以蔽之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嘛。
哦，珊珊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要不然老师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我是希望珊珊能够指出这本书把好些位置里的重要故事都一网打尽，所以当然浩大辽阔咯。
嗯，这倒是真的，好多啊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主题呢都被老师巧妙地牵到一块了。
现在我想用最有效率的方式介绍一下这些主题。
怎么个介绍？
请珊珊看看这本书的附录 2。
附录二是延伸阅读的书单。
对。
嗯，这回呢是用分门别类的方式来整理的，分成了好多的主题哦。
请珊珊把那些主题很快念一下，书名呢就可以省略了。
好的，这些主题呢包括了人工智慧、人类起源、三大生命、上一代人、外星长老、未来世界、多重历史、勒曼医院、梦中世界，还有镜像宇宙。
谢谢珊珊。最后呢我想补充一下，其实浩渺这个书名还跟这个故事里边的多重历史线有那么一点关系。
对吼，既然历史线有很多很多条，那么理所当然就浩大辽阔了。
而这就意味着我们所熟悉的这条历史线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卫斯理自己的历史线也不例外。
那是当然的，比方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杰克上校之谜就得在卫斯理的另一条历史线上才能够找到圆满的解答。
诶，老师我忽然想到，如果你还想要写卫斯理的故事的话，这就是现成的题材耶。
没错，其实我自己也这么想过
啊。老师你想过？
当然想过，既然我已经把卫斯理的故事从单一的历史扩充成了多重历史，那不就是怎么也写不完了。
对呀、啊、
比方说在另一条历史线上，卫斯理并没有去天堂星，
那么这5、6年的时间他在地球上不知道又会碰上多少稀奇古怪的事儿了。
完全正确。话说回来呢，既然怎么写也写不完，也就不一定要由我来写。
哦，老师你的意思是想要交棒？
既然倪匡可以交棒给我，我当然也可以把棒子再传下去。
太好了，如果能够一棒接一棒，那卫斯理的故事啊就真的是永远都写不完了耶。
珊珊既然提到了永远写不完，我又忍不住要借题发挥一下了。
没问题，老师请尽情发挥。
话说当初第十册写到一半，虚拟卫斯理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我就曾经灵光一闪，想到卫斯理的故事可以永远写下去了。
我知道，因为虚拟卫斯理啊，它可以永远的活下去。
没错，而且我已经做了示范，只要替他制造一个身体，虚拟卫斯理就可以真正跳出虚拟世界了。
诶，也许啊，几百年后，虚拟卫斯理还可以跟人类一起遨游星际，甚至还征服银河哦。
而且在人类建立银河帝国的过程中，虚拟卫斯理都有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哇，这么一来的话，倪匡跟艾西莫夫的故事就能够真正合而为一了耶。
是不是想想都过瘾？
太过瘾了。
那我们就赶紧联络苏逸平吧。
啊，老师，你不打算要自己写吗？
老实讲，我自己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
为什么呢？
这是个大灾问，三言两语恐怕说不清楚。
所以呢？
所以我想稍后再好好回答吧。
哦，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呀？
我想先来做个振奋人心的宣布。
要宣布什么呢？
宣布我们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如今终于把整套《卫斯理回忆录》介绍完毕了。
耶！
珊珊，要不要来点掌声鼓励鼓励？
耶！不过老师啊，我们只剩下十几分钟的时间而已了耶。
哦，那我们就赶紧来实现刚才的承诺，
为过去三年的节目呢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首先我想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这三年的节目做一个二分法，
不过当然不是平均的分成两半哦。
对，正确的分法应该是第一年属于第一部分，而后面两年是第二部分。
因为第一年我们用的是单元的方式，涵盖了很多科学跟科幻的主题。
不止吧，既然是科科创意研究室，
哦，当然还少不了创意的主题啦。
尤其是限制型创意几乎已经成了我们的招牌。
嗯，我记得我们还做过一集限制型创意的专辑呢。
对，那是第一年最后一周的压轴。
至于后面这两年，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介绍总共有十册的卫斯理回忆录。
现在我终于可以透露一下，其实呢，原来我只准备花一年的时间来介绍这套书。
可是
第一册才讲到一半，我就知道非两年不可了。
因为啊，这套书是老师自己写的，所以能够讲的内容呢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那倒是真的，最近我稍微想了一下，觉得我们这两年的内容大致可以分成四个方向。
啊，哪四个方向？老师你好像从来没跟我提过耶。
我说了吗？是最近才想到的。
好，那就请老师赶紧公布吧。
第一个方向是介绍回忆录本身的故事。
对，这是最主要的。
而第二个方向呢，是顺便介绍了很多倪匡的原著。
除了卫斯理的系列之外呢，我们还介绍了不少其他的系列。
有多少？珊珊能不能尽量说说？
比方说倪匡笔下的第二号人物袁振霞，第三号人物罗开，我们都详细介绍过。
还有呢？
还有女黑侠木兰花系列。
还有呢？
还有啊，哦，对了，非人协会系列。
抱歉，珊珊还漏掉一个年轻人系列。
哎，我怎么把它给忘了呀？
可能是因为年轻人太不像一个名字了。
嗯，谢谢老师帮我找了一个好借口。
好，接下来第三个方向是我所谓的故事外，
也就是老师创作这套小说的心路历程，还有幕后的秘辛，
还有创意发想的方法。
对，而且老师啊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以呢经常一发不可收拾
啊。
哦，不，所以常常会一饱我们的耳福。
好吧，姑且接受。最后我想请珊珊自己说一说第四个方向是什么。
第四个方向啊，
珊珊再想想我们的节目名称。
哦，第四个方向就是老师常常会借题发挥，提到很多有趣的科学知识，而且总是用白话文来解释。
对，我一再强调要尽量让我们的科科创意研究室每一集都不跛脚，
也就是呢每一集多少都能够同时涵盖了科学科幻跟创意。
是的，希望听众朋友也都觉得我们做到了。
好的，那么这个回顾的工作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
暂时先这样吧，有必要的话随时都可以补充。
那老师你现在可不可以回答那个大灾问了呢？
什么大灾问啊？
老师你为什么暂时不会再写卫斯理的故事啊？
哦，那个大灾问呢，当然可以了，不过呢既然是大灾问，我的回答当然也会仔细一点。
那就请老师赶紧说吧。
好的，话说2009年12月底我写信向倪匡报告卫斯理回忆录大功告成的好消息，倪匡照例回了一封短信给我。
李华可以继续写，不必太放在心上，随意就会轻松。
可是珊珊应该非常了解我，我做事一向既不随意又不轻松。
没错。
所以当时如果我继续写下去，根本不可能有科科创意研究室这个节目。
有道理，老师打从2010年开始啊，就在慢慢筹划这个节目，我们才能够在2011年的1月初准时开播。
所以珊珊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我明白了，老师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呢。
话说回来呢，不论我做什么，还是可以一言以蔽之，不是推广科学，
就是推广科幻。
没错，珊珊真是太了解我了。
那是当然的。
好的，那么最后剩下一点点时间，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倪匡最近写给我的两封电子邮件。
想必跟我们的节目有关咯。
那是当然的，而且可以说同步率又再度发威了。
什么意思啊？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长话短说吧。
好，
珊珊一定还记得去年年初我们刚开始介绍这套回忆录的时候，曾经花了不少时间介绍头发这本书。
当然啦，因为那本书牵涉到了开天辟地的矛盾、也就是卫斯理回忆录的切入点。
没想到两年后回忆录讲到了大结局，我也刚好看到了一则外电报道，居然和头发这本书有着密切的关系。
什么样密切的关系啊？
为了节省时间，我想就请珊珊直接念我写给倪匡的信吧。
好的。今天看到底下这个报道，美国一名生态学家提出惊人理论，地球极可能是外星人的流放监狱，立刻想到了头发，相似度 95% 以上，当然要第一时间与您分享。
然后倪匡几小时后就回信了，照例请珊珊宣读。
哈哈，这也算新发现，
有趣吧？
有趣。
好，接着我们赶紧公布倪匡的另一封信。不过呢，严格说来，这封信并不是写给我的。
那不然是写给谁的？
是倪匡以听众的身份写给我们这个节目的。
真的吗？我没听错吧？
绝对没错，请珊珊自己念念吧。
李华，珊珊，太谢谢了，卫斯理能在空中传播才是真正的无远佛界啊。
好的，公布了倪匡这封信，科科创意研究室的最后一集也就可以圆满结束了。
谢谢大家这三年来对我们的支持跟鼓励。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听众朋友们的参与，也谢谢我们的研究员叶李华老师，谢谢老师，
谢谢珊珊，谢谢大家。
科科创意研究室圆满落幕。